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推出议案，取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就是最惠国待遇这个地位，分阶段征收高额关税，并终止对低价值中国进口产品小额豁免的这个免税待遇。众议院议案发起人共和党议员穆勒纳尔说，此举是配合特朗普就任首天签署的这个新行政命令，只是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评估与中国最惠国待遇相关的立法提案。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猛烈抨击中国的贸易行为，指美中关系不平衡的贸易关系荒谬，必须加以调整。中共官媒指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地位呢，是性质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的冲突升级，其影响大于全面贸易战。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国会推出首个这个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两党合作法案，将大大增加特朗普在即将与习近平展开的互动和谈判中的筹码，以及北京面临的压力。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参众两院上个星期推出两党合作法案，取消克林顿政府时期赋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最惠国待遇，分阶段的征收高额关税，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呢，已经在美国国会出现过几次了。我们都知道，今年首次出现了两院并两党的合作议案，来头似乎比往年要大。我来首先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这项议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您如何评估今年这个国会取消中国贸易中国贸易这个最惠国待遇的这个时机和这个势头呢？
对，这个时与势啊，这是中国人历来分析啊国际形势啊非常重要的。现在可以说时与势啊都对中国不利。按道理说了，三权分立嘛，那么国会是对行政权是一种制约，但是现在两党啊都推出共同的法案啊，配合川普对华强硬政策，这个时与势啊明显就有不同。我们还是需要回顾一下历史，就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对美国发动贸易战，并且呢把这个贸易战扩展到各个方面，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啊。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习近平想搞坏中美关系，不是，习近平一直想啊维持好的中美关系，但是呢啊川普啊因为基于国际贸易或者公平的原则，他不会让中国走得太远。其次，拜登政府上任后呢延续了川普的对华政策，比如说啊加征关税25%他也没改，并且呢他还联合盟友，同时在高科技上叫小院高墙。所以经过拜登四年执政以后，其实中美关系无论从出口的贸易额还是之前的经济的这种密切度已经渐行渐远。现在川普重回白宫，并且他在竞选期间其实一直在抨击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利差，并且誓言呢对中国商品要加征60%的高关税。
嗯，
当然他的说法呢是不停的在变啊，川普也很自豪，就说我的这种不确定性啊让中国和其他独裁国家感觉到很难搞啊。其实啊我们要说的意思，拜登政府啊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在关税上的打击其实还大于第一任期啊这个美国政府。我们知道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就对中国实施了301啊这个法案，就是对电动车是征收100%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征收50%，钢铁铝电啊这个关键的矿物也征收25%，并且呢对 这个新的税率是今年一月份开始生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任美国总统国会都是共同的，在这种时与势下，这个对中国的形势就很麻烦了。并且如果说这个法案啊高票通过，那么中国它就分成战略物资、非战略物资。非战略物资最低35%，而战略物资是100%的征收关税。对于今天的中共已经处于经济寒冬，并且正即将爆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的情况下，习近平政权感觉到非常的困难。
好的，那么的确呢，中国人是很严肃看待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总统就任的第一天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之一有一条就是要求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评估与中国最惠国待遇相关的这个立法提案。众议院议案的发起人共和党议员穆勒纳尔说，他提出的议案就是要配合特朗普新行政命令。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下，国会两院通过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立法，然后这个法案呢放到了总统面前，等待特朗普签署成法律，而特朗普手里握着这个议案不急于签，他与习近平谈判，我签不签字取决于你改不改变你的贸易行为。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如此重要的一份法案，您觉得今年有希望在国会获得通过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就任前他说过，他只要就任就要对中国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就任之后到现在呢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这就说明呢，其实中国除了就是习近平要求和川普总统通话呢，下面的工作班子包括可能韩正来也带了一些消息，川普也让韩正带回一些消息，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双方已经密切沟通了呢，肯定是习近平提出一些东西请川普不要签，说中国准备做什么什么，那么当然了这个川普就愿意呢看看中国人实际上会做什么，所以这个议案还没有做。如果中国真的能够达成，就是比如像他许诺给川普总统的，那川普总统可能就会像现在不签下，那可能就会 veto， 就会否决参众两院的议案。那么如果美国总统否决的议案，如果参众两院不拿到2/3的多数，就没有办法再通过。那我们也知道众议长已经表态，本来他的这个议案就是为了配合川普总统，那他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那可能如果川普总统真的否决就不会啊。所以川普总统说，我现在手握着这个剑是真实的，你们要是真的能落实你们当时不让我立即制裁你们的贸易制裁的这个你们答应这些条件能落实的话，那么可能我就不签这个协议。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北京还在进行调整，还要进行各方面的协商，然后才能够最后给川普总统一个话。那以我对川普总统了解，川普总统肯定也会给出一个时间限制，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呢我们要看。不过我要说一句，其实最惠国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因为所谓的最惠国说，当你跟一个国家签署一个贸易汇集协议的就协议的时候呢，自动延伸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如果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来就对中国所有的产品都增加了关税，这个关税跟别的国家没有的，实际上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再享受最惠国的待遇。刚才张杰博士也讲了，在拜登总统期间还有些追加了新的关税，比如像这个有，当然有的人解读说是为了拿选票，不管怎么样关税更多了，特别是拜登总统期内对中国的高科技进行了一些禁运，这个其实也是当别的国家可以享受这种高科技产品的贸易时候，中国不能享受这个，其实这最惠国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吧。一位叫 Wolfgang Ludwig， 他说川普胆敢把美国会推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两党合作法案当筹码与习近平交易吗？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温吴说，美国已经切断了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集中精力在要解决的问题上，什么这个早格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撤出中东，那么 川普总统不想在台湾周边发生战争，正试图与习近平建立关系。推特判官说，特朗普对华已济穷， TikTok 禁令松绑，关税大棒也变成了棒棒糖。优品他说，哈哈，关税这一招用了这么多年，然后呢，中国外贸出口还是世界第一，中国对美国还是贸易顺差1000多亿美元，换个其他招数吧，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招数了。我们看到网友们普遍呢对特朗普与习近平打交道在这个问题上呢没有什么信心啊。一方面呢，很多人对这个特朗普对习近平释放大量的善意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呢也看到，就是说关税战似乎对中国不起什么威慑作用，果真如此吗？这样，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首先，张杰博士。
关税战对中国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习近平也不需要大费周章啊，也不需要跟美国说讲好中美友好的故事，邀请啊美国的企业大佬到中国访问，对马斯克进行示好等等，也对 TikTok 这个事极端的关注。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就不存在了。而这个问题在于中国的形势，其实中国现在的形势远远比网友说的要严重的多，源于是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经济快速的下跌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这几年其实一直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跟中国的官方的5%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带来群体性的事件啊，同时呢在国际上目前处于孤立的状态，这都是一个所谓的大国地位，所谓的强国所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危机。
好，王博士您怎么看？
对，我同意张木杰博士的看法。实际上呢，中国非常在意，我们可以看到呢，关税战刚刚打起来的时候，习近平是准备打关税战，甚至他强调呢，现在呢外大循环以外循环为主呢，要改为双循环，而以内循环为主。他实际上是寄希望于，如果中国的内部市场能够根据他的新理念打造出新格局，那么可以化解呢这个对美国关系不利的这种局面。实际上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在习近平任期内遭到3次打击。第一次打击呢，是因为他搞了他的产业政策，他说中国要在弯道超车，新理念打造新格局，搞新技术产品的开发，这样让中国在世界领先。但是这一轮呢，实际上对中国的民企打击非常大，因为中国的民企实际上从环保到各方面来说没法达到它的要求。那么特别东南沿海这些民企，第二轮打击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实际上起来之后呢，中国也受到重创。第三呢，疫情，现在习近平急于脱困，所以才在这个2023年的年中开始呢恢复对美谈话，结束这种对抗。那么而且原来说呢，我们不承认几个小国小圈子制定国际规则，后来现在呢包括这王毅谈话也说无意挑战美国的规则，所以他实际上在让步，不像网友说的他没有。今天呢他能够给习近平通话，想要让这个川普不要他跟川普通话，不让川普急于打贸易战，其实也是在求饶。
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国的反应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北京在严肃而忧虑地注视着这件事态的发展。官媒观察者网援引专家的话说，取消中国最惠国代这个地位呢，是一次性质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的冲突升级，它的影响甚至要大于全面加税、全面贸易战。那我来请教张博士，为什么中国把失去最惠国待遇看作是比全面贸易战还要可怕？一旦失去了，它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会有多大呢？
对，这个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对经济的现实意义。刚才军涛已经说了啊，事实上呢，中国现在也谈不上什么最惠国待遇了，因为两任总统不停的加税啊，所以也是出现了不同。但是呢，如果根据法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啊，刚才我说了，是非战略物资的35%最低关税，战略物资100%的最低关税， 在这五年内逐渐实施、逐年增加税率，这对中国经济，特别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寒冬之中，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打击。第二个呢，其实更重要是象征意义，因为永久性啊，这个正常贸易，也就前身的我们所说的最惠国待遇，它是啊意味着一个国家呀给予另一个国家非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呢，美国政府是逐年审议中国正常贸易，那么到了2000年，美国国会给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随后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成为 WTO 的成员。那么就比较一下，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从过去的500亿增加到今天的5000亿，翻了10倍。最惠国待遇，它象征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象征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如果被取消了，我们可以说一个时代已经终结了。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最后个待遇这个问题，绝不像一些网友们说的那样对中国无关紧要，美国已经黔驴技穷等等。中国大使馆也警告，一些美国政客试图倒转历史，将中美经贸关系拖回到冷战时代。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呢也配合制造舆论，称美国政客扬言说中国发大财了啊，我们得取消这个待遇。这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国发财了，美国见不得中国发财眼红，所以要取消这个待遇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强烈批评中国的这个贸易行为，指出美中贸易赤字过大，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是荒谬的，必须要加以调整。来请教王博士，美中双方呢看起来对于两国贸易关系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那您怎么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攻防呢？
这个其实呢，中国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这个，因为他讲到说中国强大了，所以富裕了，所以美国要对中国采取措施。那其实在另一方面来说呢，在中国贫穷弱小的时候，美国是在帮助中国，所以比如像知识产权啊等等很多问题，美国不计较，因为你弱小嘛，美国还是很慷慨，那么你要发展，愿意接受国际规则，美国就给他了这么一些照顾。但是现在你强大了，而且呢，美国政府实际上在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也反复强调，当你强大到我继续对你照顾，会扭曲国际市场，扭曲美国国内市场，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时候，我当然就要求维护市场的规则，这就叫取消一些当初在你贫困时候给你的照顾。那你中共呢，你不能够说当初人家给你照顾，现在呢你发展起来之后人家要收回照顾，你就说别人要强加于你，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美国在强调呢，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制裁，是因为呢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规则，这个不公平上体现三个问题。一呢，你对到美国的出口进行了大量的这种补贴，不说别的，就像出口退税就大量补贴17%以上。第二呢，你对美国向中国产品进口设置各种障碍，除了关税之外还有配额等等这些障碍，美国的产品不能自由进出。如果能自由进出的话，中国在美国进中国人在美国的这些代销啊，这些什么进奶粉就完全没有市场。最后一个呢，你在知识产权不付费，那么知识产权千万不要小瞧知识产权，像那个耐克鞋的那个蝌蚪，它有那个蝌蚪和没那个蝌蚪，那个鞋价能差十几倍，几倍到十几倍。所以在这方面呢，美国需要你维护公平，因为你现在发展起来了，你不能够再去想让美国再继续照顾你了。那这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呢，美国政府的一些看法也有偏颇。他以为如果真的把贸易规则搞好了、公正了，中国就是美国就可以把那些企业再发展起来。他要知道，实际上中共真正能够赢得对美国优势，低制人权成本优势。也就是说，在美国境内，如果一个企业可以对劳工无限压迫，而其他企业维持一个人道的劳工标准，那个维护人道劳工标准是不能生存的。所以美国在国内强制立法，建立统一的人权标准。他本来呢，美国真的想消除中共的这种无赖和流氓行为的话，应该呢要求中共遵守 人权标准，也就是说要遵守国际社会的和美国的人权标准，这样才能保证中美企业的公平竞争。否则的话，他仅仅要求贸易结构，即使中国政府做到像黄奇帆说的三零做到之后呢，中国政府不过是向自己的劳工转嫁自己的危机，会让中国的劳工更加贫穷。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看法也是有偏颇的。
好，那么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优森翁，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现在中国在奄奄一息中还有一口续命啊，一口气续命呢，就是出口贸易顺差和小额包裹出口免税。关掉了这个续命阀门，就是要了习近平和共党的命。Cybus 说，川普大概率会反对，因为他一直垂涎中国市场，对于没有在中国分一杯羹而耿耿于怀。他所谓的交易无非是夹杂着个人的算计， TikTok 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选读一些。山猫说，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的 Mega 很正确。Vision 说，我不认为川普向中共示弱，川普第一任总统已经吃了亏啊。刘鹤呢，当年答应进口大豆等承诺，目前川普应该没完全准备好如何周旋中共，但他深知中共的无赖本性，所以要先稳住中共，不要着急出牌。我们看看几天前川普对哥伦比亚的手腕阴阳顿挫，很有底气。于次郎，最惠国待遇一直都是美国扶植穷国的方式，但这却被中国用来呢告诉老百姓这是美中友好的基石，中国人民几十年来都为此嗨得不得了。这个动作是美国和中国切断关系很重要的一环。也有不同意见啊，像余申元他说，美国老朋友没有必要这么做嘛，干嘛呢？现在不是互动得很好吗？还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些小人议员废话真多呀。中美友好，人心所向，不要没事搞事情。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中国政策呢，现在是逐渐清晰起来。他就任前后不断向习近平释放善意，并放风要在执政100天内访问中国。有观察人士看出，其实目的就是逼迫习近平在扭转啊他所说的那个美中贸易不平等地位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为此，我们看到他排兵布阵，不断增加手中的筹码，准备跟习近平谈判和摊牌。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这张牌究竟有多大，习近平会如何应付呢？
对，这张牌其实分量很大的。在本周四啊，这个福克斯新闻啊播出对川普的采访，问到与习近平贸易达成协议的问题时，川普就说了，我能够做到，因为我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有一个宝库。我们对中国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关税，他们不想要，我宁可不用它。这是对付中国巨大的力量，所以川普是看到了这个武器。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啊是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因为呢拉动经济大家知道就是三匹马车嘛，一个是内需投资和出口，现在内需拉不动啊，进入到通货紧缩，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投资也拉不动，你无论怎么降准降息，无论怎么刺激市场啊，它就是纹丝不动。所以现在只有靠出口，如果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呢，那么对美国非最惠国待遇的税率是42%，加上301啊这个框架下约20%的关税，对华贸易关税将会升到60%以上，所以这是非常要命的。习近平会如何应对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个呢，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因为这可以刺激出口，可以抵消一部分关税产生的影响。其次呢，可能是报复性措施，比如说不买美国的大豆啊、小麦呀、玉米呀、可能对一些关键的矿物进行一些出口的管制。第三呢，一旦取消了，可能中国会更加依赖于所谓的内循环。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中国是个集权国家，一旦出现了经济的危机，它不仅仅是经济危机的爆发， 会引发政治危机。
嗯，好的。那么一位叫 Jack 刘这位观众啊，他在聊天室里呢，他说我觉得不会通过，应该算是谈判前的筹码，是无本生意。的确此事非同小可，目前呢美国仅与四个国家没有正常贸易关系，古巴、朝鲜、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还是最近切断的，就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就撤销了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同样在2022年呢，因为白俄罗斯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所以美国也撤销了这个白俄罗斯的相关地位。一共就这么四个国家跟美国没有啊最惠国贸易待遇，那么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五个国家呢？这个事情的确呢是个很大的事情，我们可惜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呢这个请教两位嘉宾了，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我们过后吧我们找个时间我们专门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只是恫吓还是要玩真的。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张杰、王军涛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